姊妹们好。
好几年都没有见了，能够再一次一同的聚集啊！我也刚刚坐在下面的时候，看着谢弟兄领我们诗歌，谢姊妹给我们弹琴，所以我是非常的欣赏。我跟你们的年龄大批所差了20岁，但是我们20岁都是中国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态度已经不同了。我有两个女儿钢琴弹得很好，每一次朗朗到纽约林肯赛特2个礼拜去演奏，我女儿是一定要去的。去还不算了，请我们一同去，请我们去了一定坐在头上3排。头一次请我们去了是坐在左边，下一次请我们去了坐在右边。我说为什么？左边看朗朗弹琴的指法，右边看朗朗弹琴的脸上的表情。200块钱一张票，哎哟，照着我来说的，要我花200块钱去听音乐了哈，我才是不舍得花的了。那么这是我们的比我们差了20几岁的孩子，他的心情不同的啊，来到听的时候啊，就是欣赏的时候啊，心中很满足。是吧？那这是啦，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要听得到有多少？他们不是，聚会中的有音乐的欣赏，已经是值得的了。所以我听了红姊妹来弹琴了，我也非常的欣赏。虽然我不太懂得，我也稍微了解一下。你们都知道，我有10个孩子，我有18个孙子。我里头一个孙子今年14岁，波兰国家6月份请他到波兰去演奏的，14岁，他几次是在加州的青年的那个钢琴的比赛的时候啊，都得到奖的。有一次呢，我的儿子把他的演奏的那个 DVD 寄给我看了，上了会的时候，有一个女的大概50-60岁过去了，跟他们握手。原来是波兰国家派的一个代表，选一些人啊到波兰去的。所以我的这个孙子啊，波兰请他去了，妈妈陪娶，所有的旅费、所有的旅馆全部波兰国家付出来的。所以上一个月，我妹人和我刚刚全时间侍奉60年的纪念，所以弟兄姊妹呢为我们有一个的感恩聚会。我有一点的偏心，在感恩聚会的话，就我这个的孙子啊，从加州飞过来，感恩聚会中弹钢琴，他穿了礼服来弹哦，一鞠躬的了，那我们在你东岸有一位地方叫徐飞星，乃是中国大陆从前训练出了最好10个钢琴演奏的之一，所以我跟徐飞星地方讲啦。你来在我们感恩聚会中间来弹琴啦，我的孙子要刚演奏，你给他指导指导。徐弟兄说，哎呀，你孙子很棒啦，我怎么还能够指导的？我说你不要客气话哦，我的孙子弹得非常的好，但是以后我问徐飞星啦，他你孙子弹得很好，手指头的力量不够大，哎呦，我们怎么还听着手指的力量不够大的了？所以我也知道我的孙子很好啦，总是盼望有更好的人呐、给他一些的指导。所以真正一个琴弹的好了，我们听了都很好啦，你外行啦，真好的人就发现说弹得非常好的，手指头的力量不够大，这是什么呢？也是我帮助我的孙子呢，能够更上一层楼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们在这里刚刚唱诗的时候呢，能够一同这样来唱的呢，已经是非常难得了。然后，所以今天呢，不是你们单单来听我讲道。连刚刚谢弟兄领我们唱诗，他太太弹琴了，这已经给我们的非常大的帮助了。那么我有一个稀奇的事，刚刚祷告的时候啊，就没有个姊妹祷告的， 都是弟兄祷告，你们姊妹们呢都不祷告的。好，今天呢下午的时候，徐弟兄把我们从徐弟兄家里头呢在那边接过来的。来到这里的时候啊，徐姊妹呢陪我去注册的。一进去，徐姊妹说了，哦呦，讲的那人都站起来，哦呦，他们都站起来了。我一句话没有讲，徐姊妹了，有一句是我第二个女儿，调皮型的了。我四个女儿了，这个第二个女儿是调皮型的了。我一听她一讲的是调皮型的了。那么照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两一夫妇结婚的时候，一个就是老实的，一个是调皮的。当初找对象的时候，不是父母之命媒之言吗？总会找一个对象的跟你个性不同的了。现在我也很稀奇了，你们这还有好几位姊妹是调皮型的，这么祷告都不祷告的。也应该起来祷告了嘛，哈！老实型的话呢，不好意思祷告了；调皮型的话呢，没有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了。所以我盼望说，你们以后啊，有机会做了，姊妹们中间也该感动说祷告的啊，这个教会呢，才能够到了完全的这种境界。那么好，这一次我来了，昨天我飞机到了，黄长老去接我，我就问黄长老了。这次题目是谁起的？他起的。哎呀，我说您没有叫我来选题目，如果我来选题目，我不会选这个的题目的。他说为什么？这四个题目，四个的重点呢、啊？这是对着基督徒乃是属灵上认识是根基的了。所以我就问了你们来聚会的人，信主三年以上的大概百分之多少？他是大部分三年以上的。我说三年以上嘛，真是应该听听今天下午了郑牧师来讲的当一里的预言，对你们三年以上都可以了，因为我来讲犹大书啊，你们三年以上这些真理都已经听过了嘛。所以我跟黄长老讲了，你给我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也是盼望了，就是求主能够恩待我们，像这样基本真理上呢，要了解这么里头的内容和那个意思到底是多少的。所以我现在先要跟弟兄姊妹提犹大书的背景，所以我在前言当中呢，都是已经是提出来了犹大书的这个犹大的背景是如何的了。犹大的背景我们会看见乃是什么呢？犹大是主耶稣的弟弟。很稀奇的，当主耶稣啊一直到死，他这个弟弟不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但是不是他的弟弟不爱神，他们是非常爱神的了。所以他们主耶稣啊这个大哥哥啊，连亲生的几个弟弟没有带他的信主的了，而他弟弟是爱神的，他是爱神是重在旧约的律法。所以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啊，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呢，向着雅各显现，雅各看见主耶稣显现了，才是知道主耶稣是弥赛亚。圣经没有记犹大，而找猜想的了，也是主耶稣复活了之后呢，向雅各显现，也是向犹大的显现。这有什么关系？因为雅各和犹大非常的爱神，那他的爱神是根据旧约的律法的。因此你知道主耶稣到地上来了，弃绝他的人乃是在旧约中间非常热心的神。主耶稣说了，你人要杀你们，他们以为这杀你们呢是为了侍奉神的。所以热心是一件事，了解是另一件事。那么犹大和雅各的话呢，都是没有信耶稣之间非常热心的，他像犹太人一样的，因着热心的缘故了，这个主耶稣说是弥赛亚，该杀，该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当主耶稣都钉死了，他们都一点没觉得可惜，因为是干什么？因为根据他们热心爱神的了，发现主耶稣是违背圣经中所讲的真正的弥赛亚。所以我们知道了，一直到今天，犹太人当中啊，信主耶稣了，顶多只有20%。 80% 的人呢、啊，到现在还不信主耶稣是个弥赛亚的。我认识个的传道人叫 Lance Lambert， 他本来在英国长大的，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之后啊，才发现他自己是犹太人。你知道第二次世界的德国人杀了犹太人吗？所以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不讲是犹太人的啦。胜利过了之后啦，他才讲出来了。所以 Lance Lambert 他全家就整个就搬到耶路撒冷去住的了。我们五六年前请他几次到灵命精神会来，他告诉我了，他说神不知道为什么道理叫我搬到了耶路撒冷去住的。我在耶路撒冷住了十几年，没有带领一个人信主的。他说在犹太地啊，你告诉你主耶稣是弥赛亚，等于跟犹太人说希特勒是弥赛亚。犹太人呢、啊，对主耶稣恨到一个地步了，像恨到希特勒是一样的了。那么弟兄姊妹呢，我在了解他，到当初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他的雅各和犹大不信主，不信主耶稣的，一直等到主耶稣复活了向他们显现，他们是转变了过来了。而转变过来了以后，雅各成为耶路撒冷三个的柱石当中一个，成为使徒了。犹大地位上没有多少的，但犹大却写了犹大书了。所以我要盼望弟兄姊妹注意犹大书这一本的书了，我们翻看一下好吧，我把 PowerPoint 都没有提出来的哈。犹大书我们来翻开读一下好吧。犹大书开头怎么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这句话呢，你要了解是不容易的。他称为主耶稣不是他的长兄，他是说的耶稣基督的仆人。他就认识主了之后呢，只看见他不过是他哥哥的仆人。仆人这句话是中文的翻译，准确的翻译是奴隶，是奴仆，是个仆人的。他是这样对着他的大哥啦，他认为他是完全是弥赛亚了，我不过是他手中的奴仆了。而这一个的人呢，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家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呢，所以这一本书是什么？像雅各书一样呢，是分散在各地的12个支派犹太人中间呢，把信写给他们的。所以雅各也好，犹大也好，他写信的对象并不是一般的人，那是写信的对象，那是在分散的各地的那些犹太人。为什么？我是一直到现在了，犹太人当中了，到现在还不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的。所以我们来读这个的犹大书也好，雅各书也好了，就会发现雅各和犹大写这个书信有个的重要的一个负担，因为他的对象不信神的，但是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的。这样的人身上呢，雅各也好，犹大也好，写信给这一帮的人呢，而那个这一帮人的时候呢，他能够叫犹太人呢能够慢慢转过来，他是非常里头注重旧约的律法。所以我们看看好吧，雅各书的里面呢，你会看见雅各到底是怎么来写的。在雅各书的里面呢，我们来看看好吧，雅各书里面呢第一章啊，你看到第25节，我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世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如此，其实世上如此了，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行出来的，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你要注意了，雅各说到了，他是详细查看那全被世人自由之律法。犹太人注重律法，但是只有在新约保罗的话里头了，这个律法是叫人自由的。所以在他们犹太人的当中呢， 不信主耶稣，也是没有主所显现的时候呢，那是遵守律法的，完全在律法的控制的里面的，他们是爱神甘愿所控制的了，结果他们靠着律法没有一个人被神称为义的了。而这个律法主耶稣怎么说，你们不要以为我那是废掉律法，我不是废掉，那是成全，马太福音，对不对？这句话犹太人不承认的，犹太人呢乃是说主耶稣说说了我就违背了律法了，所以这雅各也好了，犹大也好了，写信给犹太人的时候呢，他讲到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律法，这句话是什么？他是信了主耶稣了，了解主耶稣是弥赛亚了，才发现旧约的律法是使人自由的，旧约的律法不是来管辖人的了。所以这一句话的话呢，在雅各和犹大的讲出来的时候啊，来谈内心的一个完全的改变。有这样的了解了，他是根据了旧约的一些真理了，却把旧约真理的当中啊那一些重大的事啦、来劝勉那一些还没信主或者已经信主的犹太人了。那这是什么？这是我今天要跟你们提到的犹大书第二十节的。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所以我盼望呢，能够尽我可能的了解呢，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了。你要看见先跟他提到造就这个的字，造就这个字啦，乃是英文中是有两个不同的，一个是 build up， 一个是 edify， 或者我们叫的 edification， 是两个了。旧约的里头也讲到这个字啦，旧约犹太人里头讲到这个字乃是神来建造他的圣殿。虽然呢大卫和所罗门把圣殿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犹太人的当中呢还没有把圣殿呢真正实行在他们的身上了。要实行在他们的身上，需要神来做一个的造就的工作。怎么造就的工作呢？乃是要叫神所得着的，还不是用金银大的盘岩石所造的一个殿。神是要得着这个犹太人成为神居住的所在。所以他们的认识旧约圣经的时候呢，他们只知道神要建造圣殿，他们并不重在了神要在他们犹太人中间呢造出一个殿来。那么弟兄姊妹，连这一个的观念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这一帮人到底领受了有多少了。所以我们要发现一件事，在神新约中间呢，神已经非常清楚讲明了，神是要建造一个的教会。所以彼得写书信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对不对？那么这句话呢，我们希伯来已经听了，但弟兄姊妹呢，我要请你自己考虑一下，你信主好多年了，你是不是那个活石？不要说大的教会了，就是能不能把你 capital 的教会正是成神居住的所在。要能够成居住的所在呢，你是不是活石？你是不是在教会中间呢蒙恩很久了？你不光是领受主的供应，领受主的教导，并且你是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个石头了，就这个教会能够建立了起来了。所以这一件事就我们能够发现的啦，我们一个人蒙恩了，但是我们很好，像你们 capital 的教会了，那一些主要负责的还是很多老蒙恩的人啊，都是灵性方面的有很好的教导，也大家好好追求的。但是弟兄姊妹，请问你们在神面前领受这么多了，你们的供用到底有了多少？我不大知道了， 你们那个教会一年有多少人受浸？我不大知道呢，你们教会做短宣的工作，到中国大陆去了，能够把福音传过去有多少了？那么弟兄姊妹啊，我先问你们一件事，做短宣呢，能够打发人去是最难的，最容易的是奉献的钱为着一种短宣的团体啦，能够到各地去做短宣的。各地两个字太大了，我自己很现实了，现在不是世界的各地，到中国大陆去了，13亿的人口了，还多少人没有信主的了。我刚刚上一个月从大陆回来，这是我第19次到大陆去了。大陆呢，解放了之后呢，接着的路线要消灭基督教的，所以那个的时候他对基督教有厉害的逼迫，所以接着路线呢，那把那一些教会当中呢，活着一定放弃信仰就算了，没有放弃信仰呢，要斗争，还更厉害了，那是他把他劳改到了西北去了。所以我来发现我们中国人当中200年前呢，西教是到中国来的，中国两个的因素抗拒福音的，头一个知识分子当中的儒家的思想，认为我们是礼仪之邦，西方的人是野蛮民族，是不接受的了，所以也不需要。还有一个呢，生活到民间的大城市小乡下的都是佛教，佛教也是拒绝福音的。说西教是到中国来的时候呢，3年有一个人信主了就很好咯，不然好不容易3年有个人信主，是谁啊？替西教是烧菜的老师傅，别人不信的。所以西教是没有办法的，西教是呢，总是做两件事，一个在物质上呢来帮助人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如果人信主了，能够他们孩子可以在教会学校读书还不算，读书毕业了送到了西方去留学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中国人呢，现在如果还活着100岁的，到西方留学的呢，80%西教是送的，80%哦。满清这种闭关呢，不会送人到国外去读书的啦。中国有钱的人话，也不会送孩子到西方去的啦。所以到现在100岁左右了，来到西方读书了，80%是教会送的啦。所以一直到了50年前，解放前呢，中国大陆不叫新教，叫次教。但是好处有吗？第一个呢，是物质上的好处。文明的人不是物质好处的，但是孩子可有机会到西方留学的啦。说很少有人呢，正是认识主耶稣之后呢，知道我们要把福音呢再传扬出去的啦。那么弟兄姊妹啦，我也是很稀奇的，西教是到中国传福音呢，都在中国的沿海。说到他带着生起来的，发现啦，中国沿海了两个省份基督最多的，一个是山东，一个是福建。有各同不同的西教士的团体到中国来的时候啊，就有这两个省份是根据地的，然后福音呢传到别的省份的，就别的省份的话大多是沿海的。所以带着生起来的时候，发现就是个内地会要福音传到内地的，带着上这么多年这么多的内地会西教士了，福音传到哪里？是传到了山西或者陕西、甘肃、青海、新疆，没有什么福音传过去了。现在你到国内去的话，青岛、青海、新疆好多的基督徒，怎么传过去的？要感谢毛主席，基督徒老改到那边去，福音就传过去了嘛。所以啊，真正是神的作为很可悲了，好好的劝了，信不住还不去的啦，连带着风起的内地会啦，还是很少把福音传到青海去了。神就是毛主席了，就要这些基督徒老改过去了，福音就传过去了。 那弟兄姊妹，解放国呢已经这么多年了，到现在西藏基督徒很少。你如果去调查的话呢，在西藏那一边的汉人当中还是信主的，西藏族的人呢很少人信主的。我认识有一个的传道的人，他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已经训练了3000的年轻人到西北去传道了。所以有一次呢，也是差不多7-8年前我看见他了，他说他已经打发2位的姊妹到西藏去，去了之后呢要学2年的西藏的话，能够跟西藏人传福音的啦。有一位姊妹过了1年就回来了，为什么？高原的气候身体受不了。另外一姊妹呢就留在那边了，结了婚啦。我是跟常人还是汉人结婚的，他当然是汉人，常人也不能够结婚的啦。他们2个人呢来传福音了，好不容易给一个小的喇嘛信主了，家中把他赶出来了，赶出来没地方去了，这2个人啊把这个小的喇嘛就接到家中来住。没住几个礼拜，这个小的喇嘛家人把他带走了，再找不到了，哪里杀掉了。一直到现在呢，中国大陆只有西藏那边呢基督徒福音还是很难的了，还是很少的了，他这个常人当中很少的了。那么当然呢，新疆的话呢，汉人当中还好，维吾尔族统治了，你是维吾尔族跟着汉人之间的新疆啊还是很大的冲突。不，感谢主了，现在的新疆的维吾尔族当中呢都已经很多人信主了，一信主的维吾尔族的人呢跟汉人之间很融洽。如果不是信主的话呢，你知道中国大陆了，那是维吾尔族的人呢常常要独立嘛，这是中国政府最大的难处，一个是新疆，一个是西藏，然后说这2个地方呢民族之间呢还有一些恐怖的分子吧。那么弟兄姊妹呢，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应该知道了，我们有没有把福音传到中国大陆去了。我自己呢多次讲，可能以前跟你们讲过，我做传道有一个的原则，看风转舵，风在哪里吹我就到哪里去了。我是根据这一个啦，1969年到美国来，为什么？我刚刚在美国查大学里头有一些查经班的开始，这个开始啊，大多是台湾的留学生啊，就是基督徒来开始的，所以我听见了之后啦，我在台湾到了北美，我没有移民过来，我就盼望在查经班中了。我来的时候呢，在好的查经班聚会的还不到20个人。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了黄小石来讲到没有，我到 Cornell 去，黄小石刚刚拿到 PhD 在教书的，他们查经班呢不到20个人了。所以我发现了圣在了做工，住在北美的查经班大概是1964-65开始的，头一个开始是 Minneapolis， 渐渐呢各地读多了，各地读多了，我发现呢神在中国人中间传着布道了，这个查经班是非常的特别。200年前呢，西教士到中国来很少基督徒信主的，信主一直到解放，到了中国的教会呢都是教育水准不高的。而到了60几年了，美国的查经班中间的基督徒爱主信主了，就非常的特别。不光是如此啦，基督徒还能够有许多的不是信主了，信到的到美国了学校读书而信主的了。所以我到以后定规把家搬到美国来，这什么？我那个时候纽约已经开始个聚会，我跟纽约教会讲了，我是神的仆人，不是教会的仆人，我要照着神给我引导来行动了，你们教会也不要把我扣住。所以我每一个月有10天到查经班，礼拜五去，第二个礼拜天的我礼拜天晚上呢再回到纽约的。我这样跑 跑了十八年了。而十八年过了之后呢，东西两岸呢茶几们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台湾很少来读书的了，基督徒更少了，所以茶经班都没有了。所以东西两岸大学的茶经班呢还有，中国什么是第二代的讲英文的了，讲公益都很少了。一直到现在呢，乃至从中部从 Minneapolis 一直到 Houston 那一个地区了，还有些茶经班了，东西两岸就没有了。所以我跑了十八年的茶经班呢，以后是什么啊？那是茶经班毕业的人留在美国各个城市呢，建立起中国的教会来了。所以现在的话呢，我到各地去是什么？那些教会的约我了，到当初的查经班中间，我给他们帮助了。我告诉你啊，神给我这个引道了，非常的实际。我是看风转舵的，所以我把十八年放在查经班呢，这我回头想起来是非常的值得了。而现在的话呢，我到中国大陆去了。我79年到中国大陆，大城市的知识分子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听见。要有的教会都是家庭教会，是小城市和乡间的啦。然后，但是我说神做工呢，有点学共产党，是农村包围都市。先是农村的嘛，15年前的时候啦，开始了。农村的家庭就会衰落下来，因为农民都到城市里去了嘛。城市里头的知识分子啊，信主非常的快。我告诉你，快到什么程度？超过在北美，在北美知识分子信主了，现在机会还有了，还没有像中国大陆了那些知识分子了信主这么快的，不是海归派。初期了是海归派的人啊，到了北美读书信主了，回过去的时候啊，就传福音的，再加上啦，香港和北美是基督徒啦，那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啦，到国内去做生意，国内去有些事业啦，把福音传过去了。现在在国内的教会三类，一个是三支教会参加政府三支，一个是家庭教会。现在开设一个叫城市教会。什么叫城市教会呢？连中国的中央也知道了，对三支会不满意。到宗教正式落实的时候啊，把基督教交给三支会了，结果许多的基督徒，特别海外基督徒对三支会很不满意，说政府了真是厉害，现在你们要聚会只要到宗教就登记就可以了，不要在三支会登记了。宗教的三支会不是一批人吗？但有一个不同了，在宗教就登记，不在三支会登记的，你开始聚会三支会不能派牧师来的。如果三支会登记的话，要讲到都三支会派牧师来的了。所以现在国内的信仰是什么？都是城市的教会，乃是大城市里面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信主的。现在来看的话呢，现在中国大陆不要说重点大学，普通好一点大学都有查经班。什么时候开始的？乃是89年，天安门事之后开始。哪里开始的？北大开始的。哦，神主公啊，你要知道天安门事变的打死的许多是北大的学生啊。所以当到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呢，中国向来说人民解放军啊不打人民的，结果竟然开枪打人民了。所以这一帮学生呢非常的难过，难过到一个地步，北大有两个学生书不读了，去做和尚了。为什么？国家没有前途了吧？我们读思维的话是非常文雅的吗？没有动武力的吗？竟然呢，人民解放军跟人民开枪的了。到这个时候啦，这北大的好多同学被打死了嘛，很难过。到这个时候啦，发现有几个同学呢，心中还蛮安定的，是基督徒，一个人在4、5个查经，一个人在4、5个查，彼此都不知道了。这就是中国呢大学里头的查经班的开始。所以现在的像上海的那个复旦大学查经班100多人唱诗歌了，政府也不敢来干涉的， 就怕考了明明之际又出来了。所以这个光景呢，神非常特别的做法的哈，这个在中国大陆呢，是那一些知识分子人信的多的啦。那么弟兄姊妹，我也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每一年去中国大陆。你要知道，我今年去了很高兴，不光去了北京，我还去了六个地方呢，我还到了萧山去了，听我讲到多少人，4500。我传到60年了，这个十几年前到香港去了，3000没听我讲到的是最多的。这是萧山的4500多的人听我讲到的哦，是什么？不是三智会啊，是家庭教会的了。那么我就说，哎呦，你们盖个礼拜堂5000人哦，哦，很好了。他说林弟兄，2年前政府荒派车子把我们礼拜堂全部拆掉，车子把它推掉了嘛，我们不同意嘛，跟那些人来争辩啊，结果8个人判刑的了。那这一件事情啊，在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大的事了。为什么？因为老百姓认为政府违背宪法，宪法讲了信仰自由的，为什么信仰自由这一批人呢盖一个礼拜堂把它拆掉呢？所以政府态度软化了，许可他们重新再盖，但政府不给钱的了。只有重新盖就要盖了5000人的礼拜堂。你知道萧山是什么样？杭州呢，过了钱塘江的东边嘛。我去那个教会了，3个礼拜堂，一个是5000，一个是3000，一个是2000。一个教会有几个聚会地点嘛？这么大的吧？那我去的话呢，他们就集中在那个5000的礼拜堂里头来聚会的了。我讲了一天，讲了3堂，哦，讲3堂，上午讲2堂，下午这一堂。上午一讲完了之后呢，马上吃中饭。5000礼拜堂呢，一吃中饭了，不到15分钟啊，他们礼拜堂的旁边院子啊，台子都摆好了，菜都摆好了。哎哟，4000多人吃饭了，你们想想看，你们200人吃饭就忙死了，哈哈，非常组织好的啦。那我自己呢，以前都有印象，大城市附近的农民有钱，小城市的农民很穷，我都有这个印象了，我这次才体会了。我知道萧山都是农民了，我一去的时候了，门口七桌300多部，原来有钱的农民啊，农民是农民，好有钱的了，都是小城市附近的农民了。那我跟你们讲什么？圣灵做了非常好的工作了。那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讲这一些了，好像不是我今天要讲到的哈，这跟我讲到有关的了哈，乃是什么？你我有没有在正道上造就自己？造就自己最后什么？被什么所用？要叫福音传扬出去了。我对于有一些美国基督徒讲了，你们呢鼻子这么高，怎么能够到中国去传福音的？你们不要想到说40年前、50年前呢到中国传福音了，我鼻子不高都不能传的，你们鼻子高的怎么能够传呢？我是啊，到中国去了，我每一年去要签证，2年前去签证了，我正是要到领事馆去签证，没有时间。另外一个的传道人也要去，不是跟我一同去了，也去签证了。我就说，哎呀，我把申请单呢填好了，护照给你了，你去我代替去申请签证吧。他把我的护照和申请单呢，把纽约的领事馆放在柜，放在窗口了。窗口一个人说：“林上刚是谁啊？”我的朋友告诉林上刚，进来不可以传道，还没打电脑呢。哎呦，我的名望这么大了，但是我到底还去，我到底还去了，弟兄姊妹啦，这个啦，我知道政府啦，把我调查的很清楚，所以呢，可能我是江泽民的同学，对我客气一点，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总是没有找我的麻烦，是啦。那当然，我找过你讲到有很小心的啦，我这一次去到北京讲到完了。他们说林弟兄，你今天讲到把我们这个同工吓死了。我什么话？你讲嘛，国民党贪污，邓小平也贪污，这怎么可以讲的？谁不知道国民党贪污，邓小平贪污？我说我还没有讲呢，国民党贪污比国民党还要厉害。 我还没讲这句话呢，自家的国民党贪污，共产党也贪污了，哦，这句话不能讲的，我们的国民不能讲的了哈。那我已经很小心了，我在中国绝对不能骂共产党，要讲顶多是极左路线并不基督徒，我不能说共产党并不基督徒，这句话都也不行了。极左路线呢，又是什么？现在国内共产党的极左路线做法也不赞成，是骂极左路线没有关系的，你不能再批评共产党的了，政府还执政的哈。那么弟兄姊妹了，尽管是如此了，我还进去，我正是这样进去了，说我今天进去很高兴了，我说明年我不能去了，我要到德国去，后面我会再来。我一讲完了，后年呢、啊、我89岁了，哎呦，我这是神给我能力了，今年已经87了，我等于说后年我再去了，我也真不知道后年我的健康是如何了。那么弟兄姊妹，我给你们做一个见证，请问你们年纪轻了啊，当然也不轻了，60几岁了吗？在我眼光还是很年轻的是吧，你们年纪还轻了，请问你们有多少人为了中到中国了去传扬福音的了？你们如果没有人去奉献钱，那我也不大知道了，你们教会的收入有多少成分是为着一些传道的团体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的？2年前呢，金融方面的海啸，经济都差了。那我所知道呢，各地的华人教会中间被 lay off 的人很不多，为什么呢？中国人搞经营的很少，中国大多是理工的是吧，理工又还不大会裁员的啦。那么你们教会中间呢，不知道有几个人搞金融，搞金融的话呢，这1-2年被 lay off 掉了，不是搞金融啊，不是太 lay off 掉的，是不是啊？大弟兄姊妹啦，我要请问你们啦，你们现在每个月的奉献有多少成分为了拆床来用的？大概多少？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30%？我告诉你们啊，我知道中国人啊，把福音为了福音的缘故把钱奉献出来，头一个是郑国牧师，菲律宾开始的。菲律宾开始，现在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呢，都有些奉献的。但是我要告诉你，我1974年北美华福会到那个头人头借他们 People's Church 来聚会了，我是专题的讲员。我一去的时候呢，坐在他的大的礼拜堂呢，椅子旁边有个诗歌，一翻开的史密斯的照片，下头一句话，你想着一个人传福音，他没信主，跟他第二次传，却不是想着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传呢、啊，是 unfair， 不公平的了。所以他是鼓励人呐、啊，到其他卖下福音没有传过地方去了，他们每一个月收入的奉献，用在拆传有多少？多少？18%。80%，北圣80%的钱呢，是用着拆船的了。所以我也对中国教会讲的，你们要鼓励弟兄姊妹了，奉献钱为了拆船了，不要以为所了，你们每一个月5万块钱的奉献了，拆船多了就教会用少了，教会钱不会缺乏，是弟兄姊妹奉献会增加。我也知道像你们这弟兄姊妹了，你们的收入比你们家中开销中多一点，也多了不太多，就小康，也不是财主是吧？但是呢，你们有人就是奉献的，因为什么？你们还不知道奉献的钱有多少功用。所以如果你们呢能够为着拆船方面用出去的话呢，有许多弟兄姊妹呢奉献会增加。不是老的奉献呢，去掉了15%，那是增加了15%了，那是为着来拆船来用的。那这是什么？这是我跟你们讲，今天说的，在正道上造就自己。所以造就这个的字了哈，头一个呢，我们要看见，乃是说到属灵生命上的那种建立，这啊不是旧约所注重的。旧约所注重的造就是什么？ 旧约所注重的造就啦，乃是他第二个的意思啦，乃是建造是什么？建造乃是说到了，诶，怎么搞的？哎，对不起，有了哈。对，建造是那个造就的一个 edify 哈，那个 edify 的话呢，这是什么灵命上的建造，所以造作呢，雅各也好，犹大也好了，说到圣经中有建造，而建造什么？建造圣殿，而新约中间来提的话呢，这个建造两个，所以在应用中比较清楚，一个 build up 起来，房子的建造。一个 edify 灵命上的建造了，所以弟兄姊妹呢，你要来看雅各书的那个说犹大书所说的，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自身的正道上造就自己，所以是包括了两点呢。这是雅各和犹大，当到主耶稣向他显现了之后呢，才明白主耶稣讲的道的内容。一个教一个人呢、不是进这个犹太人中间要造出一个更大的圣殿，因为圣殿被拆掉了吗？乃是了主耶稣来了，乃是灵命上叫人好好的造就了。灵命的造就乃是正在灵命的成熟和老练，成熟和老练呢，才会显出神的荣耀来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注重造就这个字呢，不是礼拜堂带来更大，乃是弟兄姊妹的灵命上的更加的老练。灵命的老练的表现是什么？灵命老练的表现是领受的少，付出去的多。所以一个孩子呢，七岁八岁，爸爸为我，妈妈为我，哥哥为我，姐姐为我了，我要就哇哇叫，拿不到的话呢，就是好多不满意的啦。那这是你七岁八岁，等到你十三四岁了，发现有个弟弟妹妹要照顾，不是你自己要的，这是女孩子，男孩子笨了，还过两年了，才发现弟弟妹妹要照顾了。到二十岁了，才懂得父母的辛苦，你了解了，父母辛苦懂得的话，你也不会孝敬。什么时候孝敬？等你生了孩子，跟着折磨到了，苦得要命了，才发现了啊！我小的时候也折磨父亲的嘛，所以我也跟你们讲过，我十个孩子嘛，最调皮我的老二嘛，调皮到什么程度？我们在台中住了三岁了，从窗户爬出去，从外面个窗户爬进来的了。八岁到台北住的时候啊，他的马路门口完了，看见卡车的躺在马路当中的了。哎呦，卡车刹住了。这样叫你们敢不敢压我？哎呦，害得我太太都心脏病的了。那现在啊，他是你们加州啊核子发电厂两个，一个圣路易斯奥比斯摩，一个圣地亚哥，是吧？他是核子是那个圣路易斯奥比斯摩的，他是做 principal engineer， 还不光 principal engineer， 全美国核子工程师协会的会长，他是那个 master。还没到 PhD 了，两个月前呢，我今天不是有个地震吗？因为地震的时候呢，他那个核子发电厂呢，马上把它关了，不知道地震多厉害，马上打电话给我儿子了，该怎么办？我儿子聪明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也跟你们讲了，我现在喜欢调皮孩子，不喜欢老实孩子。我到许多教会中去啊，有弟兄总说：“林弟啊，你看看我的儿子多皮了。”哎呀，我说你这个儿子长大，要么做总统，要么做土匪，不做老不行。有些孩子啊，土匪也不做了，总统也不会做，只做老不行的啦。所以我这个儿子呢，如果不信主了，早就变个土匪了。信主了之后，在属灵上也这么有用的啦，功用是很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神托给我们儿女了，这有不同的爱恩赐才干了，不要单单喜欢的老实的孩子，乖乖的啊。所以我也跟你们讲啊，我这个孙子嘛，刚进堂。很好嘛，钢琴弹得很好啦。没他生下来的时候啊，我儿子已经两个男孩了，第三个怀孕了，不敢去检查， 不知是男生下男孩和女孩，一生是个男孩啊，我的心腹当场就哭了，是个男孩哦，第二个男孩调皮的要命了，没想到这个男孩啊长大了非常斯文，哎呦，跟着妈妈背后，爸爸太累了，妈妈太累了，你休息嘛。哎，男孩怎么会讲这个话的？好了，就很好啦。结果到幼稚园，老师说你的儿子有问题，什么自闭症？自闭症了。所以我的媳妇，我的儿子告诉我了，他的孩子是自闭症的。我媳妇打电话说，爸爸哎 ，MIT 的教授，75%自闭症的。为什么自闭症？他有兴趣他专心，没有兴趣他不专心吗？是 MIT 的教授75%自闭症的，不是自闭症的话还不这么好的了，哈哈。所以我这个孩子没有想到原来钢琴这么好的了，学钢琴不要父母来教的，自己喜欢来弹的了啊。那么弟兄姊妹呢，没有一个人是残废的啊，他有一些缺陷呢，只不过是某一方面显出来的。弟兄姊妹，这是我来去了解什么呢？教会中也是如此，没有一个基督徒是残废的。我40年前到美国的时候呢，到了 Houston， 到 NASA 去参观，有一个姓于的弟兄，你知道头一个美国人呢、登了月球的 Amsterdam 吗？回来之后呢，有个谢状给一个姓于的弟兄，为什么？那个时候呢，他的飞到月亮去了，那个方向是个于弟兄负责的，所以 Amsterdam 回来之后呢，谢状给那个于弟兄的了。那这个于弟兄现在阿里中州做传道的。好，我去参观的时候呢，哎呀，发现啊，下午5点下班的时候，有个大楼啊，都是轮椅啊推出来的了。我就问你，这批人是谁啊？他这一批人啊，是我们 NASA 所用的，什么？所有太空的东西造好了，要检验，你是身体是正常的，不用的，残废的就用。为什么？脚残废的，手特别灵。哎，手特别灵了。还有我就发现说，哎呦，美国人观念真好啦。第二个给我的印象，我到 Houston 到 Rochester 纽约上去参观 Kodak 里面去参观了，最后有一步了，把底片做好了放在纸盒子里面了，这是20个人左右，全部是瞎眼的，不瞎眼疼的不因为眼睛看也没有用嘛，都是黑的吗？他下一个什么手特别灵吧。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残废的，没有用处的啦。他按照人看的话呢，好像是残废的啦，结果他这个残废某一方面特别显明的。所以弟兄姊妹，我用了什么教会中介也是如此，没有一个残废的。弟兄姊妹，切切不要把你自己和别人比较，我不如他各方面好，你各方面比了人家差，但你胜于我一点了，是人家比你不上的啦。你的许多方面的话你比不上人家，但你总有某一方面在你身上显出功用来。什么叫做教会好？教会好了，每一个人都显出功用来。教会不好了，乃是有一些地下徒子很侍奉主很活跃，教会的工作都托在这一本身上的，这个教会不老练。教会老练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是有份的啦。但弟兄姊妹啦，这就是犹大书说啦，乃是要来造就自己的啦。但是犹大书啦，来讲到要造就自己的话呢，这是一件事情啦，在侍奉上是非常重要的啦。重要是什么呢？重要乃是在乎啦，要造就的那个的重要性。这个造就的重要性呢？哎，这个，有点不太灵了哈，我不知道什么道理啊。造就的重要性是什么呢？乃是我们必须灵命上逐渐的成长了，成长了之后了，才会有功用显出来。所以这个呢，灵命的成长的现象，那是领受的减少，付出去的多。一个人呢、只要在教会中有过3年4年了，你要问你到底被神用的有多少。我40年前到了美国，我2年的时候呢，我们在纽约教会开始一个地区会，有姓杨的弟兄，他是顶多小学毕业，是船上做的， 来到了美国的时候跳上岸了，就不回去了。不回去的话，你教也没有什么教育了，英文也不行的了啊、哦。英文什么哈啊 ？Subway 就什么 Subway， 就 Subway 嘛 ，Subway 嘛，是吧？这个英文都这么讲的啦。到有一次跟我说，哎呀，英俊啊，我好着急了。什么？现在已经十月份了，我知道你们24个人信主了。还有两个月了，哎呦，带了24个星座很着急了。为什么？你就到十月份了嘛。哦，这位弟兄有一次到香港，告诉弟兄说我是林三刚同工。哎呦，香港就会说你林三刚同工很好啦，我愿意布道，请他布道，简直不行啊！这布道的啊，这个原来什么呢？他是我的广义同工，不是窄义同工嘛，知道吗？哦，现在不行了。他们跟他讲起来说，有一位老姊妹的先生嘛，就是70几岁，都45斤了，一直不信主的。这个老姊妹就会说很负责，那我去。他们看你去，你自己小学还没毕业了，他去了，跟这个老先生啊，都45斤了，穿飞衣服，传传间这个老先生都感到跪下祷告。哎呦，老先生跪下祷告得救的我。哎呦，这个弟兄姊妹是什么？知识不行，教育不行。福音能力不是讲道讲得好，是讲道有感动，请记得啊。那当然了，我也劝你们的话，讲道也讲得好，否则这个知识分子不听的嘛。但是即使讲道好，你们有感动，人还不会信主的啦。所以他是知识不好，真理不得好，感动的力量啊，这个70几岁老先生都是信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啊，我们要平衡，我们总是要按照真理来讲道了，叫人能够心开到思想中间肯接受了。但是要紧的那是一种感动的力量从我们里头出来的了。所以我跟你们举这个例子什么呢？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真理上是相对的，没有一个人到绝对，但是感动的力量，你蒙恩不太久，所以你活在神面前常常被神所造就了，你的感动的力量还照样叫人信主的了。所以我先跟你们讲到了雅各犹大书所讲的是什么，乃是正道上造就自己了，以后就成为了神所用的一个人了。那么这雅各书犹大书的里头啊，正道上造就的自己啊是什么呢？正道是什么？正道这个字就是信仰，好，就信仰这个字。信仰这个字啊，你活着翻就是信心，中文也都放在信心啊，中文就放在信心嘛，不够明白，有一个容易了解是我们信的内容，这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的信仰了。所以放在信仰的话呢，里头的内容，信心呢是笼统跟神亲近上的一个的凭借。所以这里呢，犹大所说的那是在正道上来造就自己的了。那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当主耶稣定死之前，雅各和犹大爱神，却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一直等到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之后，他们就转变了。所以你会发现的，一个信主两方面的，头一个理性上不还不清楚，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了，把他理性上转变过来了。这个转变过来，大家都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嘛，就加百利门下受教的嘛，是最严谨的教本的受教的嘛。根据他自己所说了，我比我同岁的人更有长进啊。但是这个光景的里面啊，乃是到斯蒂凡还要在殉道的时候，有保罗是给人看衣服的，什么衣服？你们去打吧，衣服交给我吧。乃是背后鼓动他们来打那个来就把石头把斯蒂凡来砍死的嘛。但是会发现斯蒂凡死的时候望着天了，他说我看见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站在神的右边了，来迎接他了。他们把他石头打死了，打死了，这叫保罗头一次受到了感动的了。 认为释经方所传的道完全是一个亵渎神的耶稣了。耶稣都死了，你为什么还要去传耶稣呢？把应该打死他了。他打什么？像主耶稣说，人上一门以为是侍奉神的。释经方也是殉道了，那就很近。释经方殉道的也不过只有三十岁左右，没有想到的得罪一个扫罗了，以后被神所大用的了。所以扫罗头一个的转变是什么？你知道不明白，就是释迦快死的时候了，抬着我看见人质站在神的右边了，就脸上像天使的脸的光了。这一个呢，就扫罗了，叫他非常大的刺激，非常大的震撼啊！到以后才是大马士路上主向他显现的了，然后他在理智中间的转变，转变什么呀？没马上转变。主耶稣在大马士路上向着扫罗显现了，是吧？天上发光啊，照着他，有能力把他扑倒在地，是什么？乃是他拿着大祭司文书了，要到大马士去追赶那些信服耶稣的人。是他越靠近大马士了，越兴奋啊，越靠近大马士越兴奋啊。他没有权去抓，所以他从大祭司那里拿着文书。大祭司在有这个权吗？大祭司有权也不做，是扫罗正在做吗？大祭司因为耶路撒冷基督徒都已经找不到了，就可以了吗？保罗说不行啊，草赶掉了不除根了，春风一吹就来的了，所以一定要追赶他们到大马士了。所以保罗他的没有地位却有热心，大祭司有地位却不热心，所以从大祭司拿着文书嘛去了，好不容易靠近大马士的心哈，忽然天上发光了，照着他了，他就扑倒在地。你甚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读了使徒行传第九章所记载了，我真是稀奇了。扫罗是非常精明的人，讲了句糊涂话。主啊，你是谁？谁还不知道？怎么喊他是主的？他这个是谁还不知道他是主？为什么？他的经历发现这种天上来的，在他领会了天上的发声说：“扫罗，你为我做了真好。”结果哪里天上发声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主耶稣怎么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要发现保罗所有的书信 80% 就包括在这两句话里头，只有一个在那个大马士意象中间没有写明了，乃是福音书马太福音第28章呢，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呢还没有。其他保罗所讲的主耶稣复活的基督，主耶稣乃是啊，在受了十字架的逼迫了，他受苦的啊，把福音能够传出去了。主耶稣毕竟升上的高天了，来到神的右边了。这一切的真理啊，都在那个大马在路上呢，我在印象中没给他写明了。保罗啊，不能够了解，有经历了不能了解，他怎么到亚拉伯的旷野和大马是3年来都就业了。3年多就业就明白了，然后在大马士开始来传道的了。那弟兄姊妹啊，当他一来传道的时候，大马士的犹太人要杀他，杀他呢还没有，他也没有办法了。他到半夜了，基督徒把他城墙上用一个篮子把他追下来嘛。他经历是什么？经历传福音必须要舍己被十字架，福音才传出去了。我如果是保罗的话呢，祷告主了，你既然向我显现的高天的宝座管理去了，你把这些杀我等除掉他们。保罗没有，还支持着这城墙上用一个篮子把它垂下来的，他向主耶稣说了，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了。所以你要去看见了保罗的属性呢，是大马士的印象把它转变过来的，不光转变过来了，还里头有内容，三个的内容。这不光有三个内容了，那这个的内容啊，在他生活中间实实在在的活出来了。 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的转变。那么等到犹大转变了之后啦，他来讲到啦，要在正道上能够造就，得着造就了自己了，在圣灵里祷告。第三个，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第四个，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四件事啦，第四件事你们不一定会了解，头上三件事呢，我们太了解了。这了解是了解了，不知道你的感受到底是如何。所以他讲的正道是什么呢？正道就是一种信仰了。那这种信仰是内容，而他内容呢，说来讲的时候呢，他就列出，我这就列出来了。但是讲到这个的正道所列出来的一共有八点，在这个八点的里面呢，头上头一点乃是讲到了救赎，第二点是讲到了重生。这是什么？这是在犹大乃是用旧约的三个大的祭旗而表明出来了弥赛亚来到了所带给人的那个恩典。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摩西的律法，以色列百姓到迦南地分散的各地的每一年三个节期一定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的。头一个是什么？逾越节。逾越节是什么？当以色列百姓还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很苦，但是不光是奴隶做苦，也在神的审判底下了。所以神呢，不光是有前头的几个是神界，就法老王肯把以色列放了，法老王也不肯。到最后一个啦，到了逾越节了，神要打发密兵天使了，每一个家里都把他大儿子都杀掉了。要知道一件事，好，这个圣经的观念和我们中国观念有一点符合，不完全符合。在犹太人的观念中的大儿子代表全家，不是大儿子倒霉的杀了，二儿子就不会杀了，那大儿子杀了表明全家都是被杀的了。那这是神要来审判在埃及的人，犹太人要杀，埃及人也要杀，犹太人照样有犯罪的嘛。所以神就是摩西了，刚才我说了祝月就是什么，预备一只羔羊，把他羔羊能够来选了。你知道犹太人是畜牧民族，所以犹太人呢，在埃及虽然给法老王做砖呐、造成的，但是他们平时还是畜牧的民族。大家记得吗？等到雅各带着兄弟姐妹呢搬到了加埃及去的时候呢，约瑟呢要把他的爸爸介绍给他去看法老王了，特别关照他。法老王问的话，你们做什么？你们是牧羊的，牧羊的乃是什么？埃及人讨厌的。埃及注重农业的，不注重畜牧的啦。所以说父亲雅各去看法老王的时候，乃是牧羊的啦，是吧？那牧羊的话你懂得养啦。所以神就是摩西说要羊群中找一个没有残疾的啦。怎么就没有残疾？用中国话的话还能够表达吹毛求疵。不光一个耳朵瞎的啦，耳朵掉，一个眼睛瞎的啦，耳朵掉的啦，那是毛又分开，里头有没有斑点的？有斑点都不能够做我逾越节的羔羊啦。这样的话呢，一看到是完全没有残疾的啦，到逾越节的时候，他把他杀了，杀的时候把血抹在门楣和门框上。是吧？所以这样的话呢，密兵天使来的时候，一个家啦，在门内门框上有血的话呢，密兵天使就不进来了。要请注意哈，那个时候他们的房子没有窗的，门不进来，窗上就进来了吗？那个时候没有窗的，不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的啦。那个时候都是自门的进出的啦。所以你们如果知道建筑的话呢，我的大女儿搞建筑的。在二三十年前呢，美国有好几个建筑啦，大的建筑出来没有窗的。你到纽约去联合国大楼没有窗的，靠着灯光的啦。 靠着窗是什么？靠着太阳光吗？天气不好就不亮了吗？灯光是完全人所控制的吗？所以当初埃及的没有窗的，只有从门上进来的。所以羔羊的血是涂在门楣和门框上。有一个圣经没有讲了，事实是如此的，他们把血流出来一个盆子接起来放在门槛上的啊，地上的了。所以这样的话，整个的门呢是血把它遮盖起来的了。等到灭命天使进来了，看见这个进出的门呢都有血遮盖的，灭命天使就不进来杀他们的长子了。这个叫逾越节。所以逾越节是什么呢？就是羔羊被杀了，就我们脱去了神的审判。埃及人受审判，犹太人也要受审判，因为犹太人也是犯罪嘛。所以弟兄姊妹啦，你要知道当初犹大写这个书的时候的感受比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感受还要深刻。因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了，福音当初传到中国的时候是儒家信仰的人不信主耶稣的。儒家信仰是什么？儒家信仰叫做人的人性的道德和那个标准的，这个跟圣经很近，但是还比圣经差了一点。什么叫差一点呢？孟夫子讲了，一个人来欺负你的话，懊悔了，你就赦原谅他了；两第二次懊悔再来欺负你，赦免他了；第三次再来欺负你啊，把他当作禽兽一样。彼得啊，比孟夫子度量大的，问主耶稣一个人啊，那就我七次，我赦免他够不够？主耶稣怎么说？七十个七次，一天呢，不是一辈子哦，一天就是无数的啦。所以你会看见呢，这个赦免这个字呢，由中国的儒家和圣经中所讲的是相仿的，但是标准的内容呢，超过儒家的了。所以儒家是什么呢？儒家是孟夫子了，那个孔夫子了，不知生言之死嘛。所以孔夫子有两句话，头一句话很好，无罪于天。有个天，对吧？什么叫天？天者一大也，宇宙独一为大的嘛。而人是有罪的，这下面就要最坏了。无罪于天，无所道也，没法祷告的吗？所以这样什么？自注重人在地上的生活应该是如何？最好的啦，乃是有高的道德，好的品格。所以这个高的道德好的品格，孔夫子来讲的，人要靠着理智的了解，靠着意志能力了，达到这个的标准去了。孔夫子讲的话叫人不大领会，到王阳明先生起来了，那要发内心之明，刻在里头的哦，这身体很像的啦。所以这个的话就实行上的啦，但是没有一个人做得到的啦。感谢主啊，那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各个做得到什么？我们基督徒很可怜。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几位摩大的朋友信耶稣啊，真是很差劲的了。哎呀，我不信啊，主耶稣你救我。哎呀，我有一次啊，布道会一个人说，林先生你讲得到我不信。为什么不信？一个人反对自己当，何不叫耶稣来当人吗？哎呦，我说你配。哦，我说我们基督徒很差劲啦，都没有办法，耶稣啊，你来救我啦！我基督徒是赖皮的啦，你有志向的啦。我说你的志向很高，最后什么下火湖？我这个赖皮的上天堂，哎，这是我们主耶稣所谓的救赎了。那这是什么逾越节所讲的啦？那么犹大啦来讲到正道上要来造就自己，头一个啦乃是在犹太人中的逾越节叫你要赎罪的羔羊，叫他们的罪都是赦免。但主耶稣定十字架是两方面，十字架的死是担当我们罪恶的刑罚，十字架的复活了。彼得书第一章第三节，他一种死里复活了，重生了我们了。所以做这事啊，是旧约圣经说没有的，是新约中间呢，特别彼得所讲出来的。你要知道，彼得也是凯特是注重旧约的律法的啦。这律者信主怎么哈？我们最多的赦免，不过是神消极方面去掉了神不能恩待我们的，神要恩待我们，不是叫我们罪恶的赦免。 说绝对不是信了耶稣很好，白天犯罪，晚上祷告顺了，明天再跟犯罪，晚上还是祷告就可以了。说这有人告诉我呢，你们基督教犯罪了，这一祷告就赦免了，就鼓励人去犯罪吗？反正一祷告就悔改了吗？就赦免了吗？我说不是，下面还有一个，耶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了。所以我相信你们都听过我的见证啊，我是佛教家庭长大的，到我的初中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到一个附近学校读书，是个基督教学校，我都不知道嘛，我到那里去读书吧，每一个学一个礼拜有一趟的圣经课了，别的课100分，圣经课不及格有留级的，气死我了，我也不是信主的嘛。那么学校里头呢，每一个学期有3天的布道会，就为了礼拜堂的，那礼拜堂自由参加，那当然自由参加，我是自由不参加嘛，我就不参加吗？哦，第二个学期一个同学硬拖硬拉我去了，我说我不去了。他说为什么不去？我说我是佛教家庭，我信了耶稣，宗教冲突在家里头，他也讲不清楚，反正要来嘛。所以我就坐了最后一排，看看你们基督教怎么样。哦，师班唱诗啊，听听还不错、一个人过来了，要低头闭眼睛祷告，我也不闭眼睛，我不低头了，嘀哩咕噜嘀哩咕几句就好了。哪是一本书来了，到这旁边是红红的了，我也不知道什么书了。一翻开来讲到人是有罪人，气死我了！你们基督徒啊，请我来骂我是罪人，不相信到我学校去调查我是好学生，不相信到我家就接到我是乖孩子。这个牧师了，一直骂人罪人呢、我说你是罪人，我才不是了。妈过了半个小时了，我忽然想到了，我小学5年级有一次放学在学校偷了一些东西啊，不是谁跟我讲你是好学生偷东西心都蹦蹦跳的吗？还有一个呢，我们在定海住了施家林家一个大合院了，我叔祖父没有孩子，领那个儿子了比我小一岁了，我们那个时候小学读书了，放学书包一丢就完的啦，那么都在院子里玩吗？玩了就会吵架吗？女孩子吵架动口，男孩子吵架动拳头吗？我跟他打起来了嘛。哦，我们两家的家家长把我们拉开了，我气他要命，他气我不行，3年不讲话。我们定海了有一个习惯，过年底的时候要吃年夜饭，本家人请来的，他家吃年夜饭，我宁可在家吃白饭不去的了，我家年夜饭他的也不来的了。我们家长说两个孩子有志向，以后做大事。哎呦，做志向，做志向哈。那个是我听到的时候了，里头不知谁跟我讲的，你是环境不许可，否则早就把你小叔叔杀掉了。我就发现了，我是罪人了。我罪人也不知道怎么办呢。传道的说，你如果是罪人，靠信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为你钉十字架。所以我后来想一想了，他也没有讲清楚，也没有讲服了他什么是神的儿子，也没有讲清楚十字架怎么样了。所以我听了之后也不太明白，所以我自言自语一些话，我也没有跪下来祷告，耶稣啊，你是不是救主我不知道，我罪人我是知道了，如果你是救主，求你救救我了，如果不是那么就算咯。我怎么能够信呢？我就这样的吗？很稀奇了，晚上回家就好难过了，我是罪人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都很平静很愉快，所以我第二次再去参加布道会了，布道会完事要信耶稣举手我就举手了，结果填个单子也没人管我。第三天布道会又去了，谁要信耶稣举手我也举手了，结果说又填个单子也没人管我，又管我了。这是很稀奇了，我布道会过了10天呢，在马路上看见我小学同学，我们定了还是很差劲，一看见人就先骂一句，我就骂他一句嘛，刚刚骂一句啊，怎么搞的，同学2年都没有见，怎么一看见就骂他，我就不会讲了吗？我同学老人怎么搞呆呆的，整天晚上没睡好觉，我发现什么，耶稣跑到我里头来了，我还没请他嘞，管了我都不能够骂人的啦。那这是什么，这叫重生。所以主耶稣的逾越节啦，不光是叫命令天使离开了，他是吃了羔羊的肉，手上拿着杖，脚上穿了鞋，要离开埃及回到迦南地区的，这叫逾越节。那么弟兄姊妹呢，这就是犹大所说的在正道上造就自己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一直到现在 发现好多的基督的蒙恩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感谢的不得了，我很难过。你们感谢的不是最最要的，感谢不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担当我们的罪，感谢是主叫我们重生住在我们里面，不是叫我们罪的是赦免了，那生命在我们里头了逐渐成长，生命在我们里面呢，把它的品格彰显出来，生命在我们里头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啊，被主所用，这是主拯救我们的用意，不单单叫我们罪得的赦免了。所以请你们切切不要因为主耶稣为你钉十字架你满意了，你满意了神不满意，乃是你主耶稣你的罪能赦免之后呢，你灵命有没有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是犹大所说的第二个是叫做重生的，不光是重生，第三个是成圣。所以你会看见的罗马书呢，第三章讲到第五章的十一节是讲到称义，五章的十二节之后呢是讲到成圣。什么叫成圣呢？在我们生活中间先是成义，不是犯了罪有赦免，犯了罪有赦免了，白天犯罪无所谓，只有晚上一祷告就赦免了，那是我们不再犯罪了。在我们生活行为的里面呢，那是那些不合神标准的完全除掉了。什么叫标准？不过是罪恶败坏不能不要做，正面的我们活出来的光景有没有像神创造人的时候呢所在人身上所谓的盼望。那么弟兄姊妹，我相信啊，你们这个年龄的我们中国人啊，就是不信主，道德的观念还是有的，对父母是孝敬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的实验，你如果孝敬父母，等你父母老年有没有把他心中的痛苦告诉你？老人心中都有痛苦的，你不够孝敬了，他不跟你讲的，不跟你讲的，一直到死埋在里面的了。你真正是孝敬的话呢，老人呢会把他心中欲望的痛苦来告诉你的。你父母还没有把他心中痛苦来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你不够孝敬。第二个呢，我多次讲了，以弗所书第六章的人要孝敬父母，在世长寿，这头一条到应许的诫命。那么我感谢主了，蒙恩的之后主就我改变。所以我是48年呢，解放前一年到台湾的了，等到79年回到中国大陆去的。我那人是70年去的，就刚刚四人帮倒的那一年。我们要去的时候，我爸爸叫我不要去，为什么？所有传道人都是美国政府间谍，叫我不要去。我那人去了，申请一年半就批准的了。为什么申请一年半呢？他的大哥啊是高级干部，为着他大哥缘故啊，审查的时候了，所以他一到了广州的时候了，他的上司打电话来，你的妹妹到了广州了，要不要见面？他大哥说我不见面，不见面，为着他的缘故了。他的大哥呢，到中国大陆跟法国人有外交的时候，太太又到法国去做武官的了，就是一个妹妹在台湾，还到美国了吗？没有派。哦，好厉害的啦！那我等到79年呢，我妹妹写信来说，爸爸的肺上一个影子，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我就去了嘛。因为他那个时候看医生要开后门的，他开不了后门，找不到好医生啊，所以我总是去了哈。去了之后，我总找到一个同学，他的太太是医生呢，替我介绍了上海总医院肺癌的主任，替我爸爸看病的啦。爸爸看病的，他一看说你的爸爸只有六个月寿命，为什么？他肺癌了，是右边的肺啊，三个叶吗？刚刚当中的叶和下面的叶的当中，要开刀，两个叶拿掉了。我爸爸79岁了，身体恐怕吃不消，说我爸爸没有开了。那么好了，好不容易了，我传福音给我爸爸，再接受主了。 我爸爸的好威严啊，连我到大学不敢跟爸爸讲话的，连我要买书啦、啊、都跟妈妈要钱的，妈妈没有钱，妈妈跟爸爸要的啦，才有买书的啦。那等到我七九年去的时候嘛，我爸爸跟我讲话了吗？凯都不跟我讲话了。哦哟，三十年没有见了，我爸爸好高兴的，好高兴的讲讲说，我说爸爸哎，我是信耶稣了。我爸说，你们西方是唯心的，我毛主席是唯物的，不要跟我讲耶稣。好了，不能讲了吗？爸爸就不让我讲嘛，为什么？小子教训我老子，那还得了啦？哎呀，不能讲了，不能讲怎么办呢？我也知道，我爸爸知道是肺癌还不讲明的了，那怎么办呢？我这个祷告主了，祷告主了是给我引导。第二天呢，把孙子的照片拿出来给他看了。哎呦，孙子这么多了，哈哈哈！是我爸爸好高兴啊，连我那人头一次去到上海了，爸爸请吃饭了，就我那人坐在最高的位置上。哎呦，这个媳妇替人家邻家生了十个孙子，哎呦，功劳好大了。那我那人当然不可能，爸爸坐了当中嘛，妈妈坐了右边，他就坐了左边嘛，所以对我那人是非常的，所以他看见我把孙子照片去了，哦，好高兴啊。哦，这个孙子做什么？那个孙子好高兴的。我说爸爸，以前孙子多调皮了，我就告诉他调皮。哦，当然了呀，儿子女儿好辛苦了，你这么多的很辛苦了。我他以后转变了，怎么转变？信耶稣转变的。爸爸没有不让我讲，我就讲孙子们怎么信主的，爸爸听进去的。所以你要知道啊，你们现在啊，如果我父母传讯啊，你们听传了，父母不听的了。我说要有机会有布道会是什么？你们请爸爸不来的啦，叫女儿去拉祖父，一拉就走的啦。嘿嘿嘿嘿，你自己去拉的话不会走的啦。福音的话要叫做孙子了，就要到祖父那里去传福音，那个信主的啦。那么感谢主啦，我终于爸爸哈、啊、这样的信主啦。爸爸是信主啦，什么原因？我的孩子们信主，生活的改变。这个生活的改变啊，就我爸爸非常受感动的。这是什么？这不是逾越节，这是五旬节。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一年要三次到耶路撒冷去嘛。逾越节是纪念到这个的神的羔羊为我们被杀。而被杀的时候啊，要把羔羊的肉用火烤了吃的啦，然后吃过了之后啦，手上拿着杖，脚上穿着鞋了，要离开埃及的啦。但是到了五旬节是什么？五旬节乃是他每一年收割的时候啦，过了十天啦，过了五旬节献给诸位神了。所以这一帮的以色列百姓是什么？叫做初熟的果子，初熟果子来献给神，叫神得着喜乐的啦。所以犹大啦，来讲到了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了，不光里头有逾越节所代表的救赎，不光有逾越节所代表的重生啦，我蒙恩了之后啦，我们生活上的改变，就我们诚意也叫成圣。诚意啦，不过是神管理人的原则相同，叫诚意啦。但是更是一个啦，承受什么？神的光景显在我们的身上了。我们就是大罪不犯，小罪求赦免，神也不能够满意。那是我们身上的活罪中生活来，那是神的模样显在我们的身上了。所以犹大来劝我们什么？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你如果真道上没有完全造就自己的话呢，你我得救了，不能叫神的心满意了。所以弟兄姊妹啦，一个基督徒啊，现在啦最难带信主的是你的配偶，还有一个难什么？你的儿女。所以我常常讲呢，每一个人有最厉害的审判官是谁？不是你父母，不是你的同伴，是你的儿女。你只要了在家中了，教会就很好，在家中常常发脾气的了， 孩子长大对你父母不佩服，不佩服了。所以孩子们的长大了很难的，为什么？我们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装家，家中没办法装家，我们好的孩子就应该的，就一次吵架了，孩子永远存在里面了，对着你们父母不尊敬的，弟兄们，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呢、啊，很不应该把孩子啊，十岁以前很简单，把他拉到教会中就好了哈。一经过大学了，毕业了，他就不来了。为什么缘故？不佩服你父亲母亲，教会中这么哦，这么爱，这么热心的，在家还发脾气的啦。那么弟兄姊妹啊，我也是人啊，我也发脾气了。当然有了，怎么办？在儿子面前快快认错。你不认错了，没有办法把儿子里面呢所对着我们不好的印象能够除掉的了。所以我常常说，基督的伟大不是不犯罪，基督的伟大那是肯认罪。你们刚刚所唱的诗歌吧，你若不压橄榄成渣，他就不能够出油吗？是吧？这首诗歌是李特生先生所写的，什么时候写的？乃是1947日本投降了之后呢，他到上海去了，才开始唱这首诗歌的了。李特生呢受了非常多的打击，他开头呢1942年为了生化药厂呢，他当初投资的那些股东来说他的毛病啊，那个时候他要办生化了，所以你们或许看过了陈忠道牧师写的《我的舅父尼托森》，他批评尼托森办生化药厂，传到了该生化药厂。所以我到美国认识陈忠道了，我就问他了，我陈牧师啊，你知道你舅舅为什么办生化？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啊，对你舅舅尼托森，你舅舅还没有我知道了，你的舅舅为什么办生化？你的外公啊是病重啦，快死啦，你正去看他的父亲，父亲跟他讲啦，你有治理的那一些才干，你弟弟有学问，药剂的学问，不会治理，你一定要帮助你弟弟开个药厂。你曾经做传道了，不答应，爸爸求着他，他说爸爸快死啦，他点个头，爸爸我会帮助我的弟弟，结果他也没有办好，工作非常兴旺了，许多的牧师呢离开了他本教会了，到尼特森那里去了，7个的传道人肺病死的，为什么肺病死？营养不良死的了。死了之后呢，孤儿寡妇没人管，尼特森中国企业传道，那个基督徒是吃教的嘛，哪里是奉献的？尼特森一传道的时候，不拿到外国的传教西教士的那些钱了，乃是每一个人都是凭着信心活在神面前了。中国就是很少奉献的嘛，所以7个传道人死了。我听见尼特龙讲了，他说我没有属灵上的责任，我有道和义上的责任。所以七传道人死了，孤儿寡妇没有办法了，所以他那个时候想了办个生化，来帮助了这个7个家庭啊，他自己家中有钱了，不够多了，开始要厂的啦，所以就搞了招股。那我在上海就组织了，有2位弟兄开个纺织厂的啦，谁很有钱了，就投股进来的。讲好了，等到赚钱了之后呢，提出钱来帮助这个7个家庭的。到以后呢，做的时候非常赚钱了。股东不愿意，凯德就讲好吗？也不好意思嘛，所以这样说来私下跟教会讲了，尼特森白天一套西装，晚上聚会一套西装，尼特森生活好奢侈，尼特森正式到了跳舞场。那么你要，我跟尼特森讲，我跟弟兄姊妹讲了，我家里头是有一次到跳舞场的，是我的叔叔，是全中国的大众化火柴公司的总经理，他事业做很大的了，说请我们家呢有一次呢到饭店，上海有4大公司吗？有个公司在楼上嘛，就去了，我只够去过一次，我以后再没有去了，台子都放在边上了，当中空点什么，吃了一半就跳舞了吗？ 啊，说我叔叔也跳舞了吗？我爸爸也跳舞了，我婶婶也不会跳，我妈妈也不会跳吗？那么咱们就跳舞，我们一顿吃饭，对吧？但是上海人讲的跳舞场的意思是什么？跳舞完了，把妇女带到旅馆去开房间。所以这些老板啊，就没有讲啊，这尼特森有没有把妇女带到旅馆去的啦？至少尼特森到跳舞场了。所以人的领会是什么？尼特森跳过舞，把妇女带去了。虽然没有讲明，但到弟兄姊妹领会是这样的。说到那个时候呢，尼特森不能讲道了。说到那个时候，批评尼特森很厉害，还是厉害的啦。但是上海到那个时候，日本人占领，他有一段时间在福州，有一位的基督教的传道人要杀他，做什么？每一个礼拜寄封信给他。叫他去上那个汉街，他那个时候是日本人管理的，日本人信啊抽的查的，就查到一封信，你说你就没有命了。好了，哪个地方一个炸弹炸了，第二天一封信来了，哎呦，你这个炸弹炸得很好，他盼望他那个日本宪兵能够查到信了，你从一句话都不讲。说47年呢，尼特森有几片的道，当中有一个啦，基督徒没有环境，基督徒完全神的管理一切了，他也不到宪兵都去报告的，这个写信写了一年半左右，信就没有了，他也不知什么道理。原来控告他的人有一次在饭店吃饭，来这个便衣了，婆婆你叫什么名字啊？如果我是我李三刚，他忽然讲我是王某某，大概要抓王某某了，把他抓了。啊，我不是王某某，我是你亲口讲的吗？拜到派大的宪兵司令部了，受了刑了，怎么样都供不出来了。过了一年多了，真正是这一个的，他们要抓的人抓到了，就把他放出来了。说你真知道什么？你真知道神管理的一切，不需要我到宪兵去报告的了。但是这一种光景呢，非常为难受苦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特征写这首诗歌了不容易哦。你去看整个基督教的诗歌，难得一首诗歌了。像尼宗说，你如果不要感恩成渣，他就不能出游的，是经历中间啊，经历起来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一些是什么？这一些呢，是这一种的苦难光景中间为之成圣。我不靠着世人的办法，也不用世人的聪明啊来保护我自己了，我完全活在神的权下的了。有这个光景啦，才有了第四步啦，乃是什么？能够得着了荣耀，得着荣耀的了。荣耀，弟兄姊妹，我们不受苦难，显不出多少荣耀来。我也想到了，你我在北美了，荣耀显得不出来的了。因为北美为什么都苦难？但你去看中国大陆解放过了之后呢，那些基督徒啦、传道都是被关起来，不是关一次哦。我传道就要关，我就关，放出我还要传，传过了再关，放出我还要传。所以那个时候啦，那一些家庭教会领袖了，关监了，不知关了多少次了。那还有一些什么老改到西北了。把福音传出去的了，所以这个呢，我们在北美都不大了解的了。所以有一件事呢，我不好意思讲了，我们没有经过大的苦难，显不出多少荣耀。有大的苦难的时候呢，还能够显出荣耀来了。为什么？我们不够老练，老练苦难就来了。我们都有些苦难了，哎呦，跟你同学笑了，跟你朋友啊来反对了，这个哪里叫苦难的了？没有损害到我们一个毛嘛。当初的话是背着劳改了，苦的了，这样就显出荣耀来了。那个荣耀显出是什么？荣耀显出乃是摩西所讲的以色列百姓呢，在一个祝棚节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祝棚节呢，最简单的约翰福音第七章了，是吧？那祝棚节呢，到最大之日，耶稣站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个活水的江河流出来啊，不是第四章的撒玛女人啊，主耶稣说你喝了这水还要再渴，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是他灵命初级第二步。头一步是第三章，乃是尼哥底母吗？重生可以进到神的国吗？第二步的话呢，重生了就我们从主那里得到满足，够不够？不够。到了第七章了，涌出活水的江河来了，不是自己，不是要看干渴，但是千万的人呢、啊，因着我们解了干渴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虽然已经这个年纪了，我身上有好多病，但是我总尽量在主面前来服侍主的。我自己侍奉主的有一个的政策，乃至我外面的活动到了边缘，再过一点身体吃不消了，我不会多余一点了，真是身体吃不消了，我就休息下来了。所以我啊，五六年前到阿瓦去，就讲到之前呢，忽然肚子不舒服。我到聚会地方了，我说你们快开始先唱诗歌吧，我到厕所去一下，结果马桶都是血，哦哟，血止住了，我去了，他们诗歌唱的差不多了，我来讲道，讲两分钟了，我昏过去了。行跪前都站着，只有二十几个人聚会嘛，看我头脑昏昏的过去了，扶着我没有摔下去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二十几个人围着我旁边在祷告，哦哟，一个医生说，哎，刘刘心脏没问题，他们我的目不很好。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呢，我说大便出血。送我到医院的，送我到医院，我住了三天了，以后再回去了。我是到了这一个的，我的四分猪用的力量是到了健康的边缘了。那么我 Illinois 那一次大出血的时候，三个月没有讲到，三个月过了之后，我照样过主讲啊，照样过主。所以弟兄姊妹呢，你们体内有余，亏欠主的荣耀，我告诉你啊。我是尽我的可能了，到了边缘的境界了。所以弟兄姊妹啦，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跟你们做见证，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圣城信耶路撒冷神那里有天而降，这么大的一个城，四千里长，四千里宽，对不对？当中有几个的城墙的砖是我盖的。所以我有个把握了，到那一天呢，就会把冠冕戴在我头上。你有没有？你自己想嘛，有没有？你至少，哎呦，不要太累了。那么我十年前的时候，我有个弟姐姐在纽约，弟弟啊，七十几岁了，不要太累了。我说我啊，在家休息就生病了。我四分钟主还给我流浪，有没有病？也有病吗？那次 Illinois 我大肠胃大出血嘛，是吧？好了，三个月我不讲到，我回来到三个月完了，我照样这样讲到的。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叫做祝棚节。所以犹大来说呢，在正道上要造就自己了。有这样的传道是什么呢？下面有一个了，那是神要赐下的圣灵。圣灵赐下的两个功用，一个功用叫生命的灵，一个功用叫能力的灵。所以这圣经里头被圣灵充满，圣经的被圣灵充满原文中是两个不同的字，一个是 pro， 一个是 preso， 有一个是里头的充满，一个是外面的充满。外头的充满，圣灵将在你们的身上，有能力叫你身体上感觉得到的啦，这是为了不到的。但是圣经约的书信的里面呢，要被圣灵充满都是内在的，外面充满呢，乃是讲到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内在的充满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所以约翰所注重是内在的充满，路加所写是外面充满，我要福音去传的啦。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的话呢，不是靠着我们的智慧，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那是让圣灵显在我们的身上的。那么这有第七点，到我们这样蒙恩的时候呢，我们来在教会中间做肢体，我们从显出我们个人的功用来。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了，不要羡慕别人所有的恩赐， 而忽略了你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恩赐了。所以你要知道啊，一个人的手啊最用的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没太用，最小的手指都更没有用的，抠耳朵啦，还有小指头的啦，哎，大拇指头都不能抠的啦。所以每一个人的话总是我们有共用的啦，所以我们在教会中间是肢体啦。那么完了最后一个啦，那基督再临一直进到了永生，这个啦我等到礼拜天上午跟你们再讲，好不好？所以这是什么呢？犹大所说的，在正道上的造就自己了。这个造就呢，凯德是叫灵命上的成长，用这灵命的成长呢，教会才会成长了。那我再告诉你，已经时候不多了，再来讲一个故事。我是1948交大毕业之后了，到台湾去的。我到台湾的时候，我到基隆，全台湾教会固有的只有台北中山南路的固有礼拜堂，其他都是台语的。那么聚会所的话呢，已经在上海，已经在台北有个聚会了。所以我从基隆啊到了之后，第二个礼拜六就到了台北去了，就找到聚会所的聚会了。礼拜天上午祷告会，连我在一起三个人，下午布道会了，连不信主的人在一起还不到20个。所以我每一个礼拜六了晚上呢，都是下了班从基隆坐火车到台北去了。我过了半年的时候呢，聚会人数到了40位了。到了40位之后，李昌寿到台湾去了。那李昌寿的话做工比我们能力大了多去了，人数啪就增加了。李昌寿是1948年底过去的，49嘛，上海都解放了嘛，国民政府就到台湾去了嘛，跟着好多人到台湾去了嘛，那有好多的中大陆的基督徒了，他们到台湾去了，牧师没有去，所以这些基督徒了不知道哪聚会了，聚会所已经蛮好的了，所以他们都到聚会所了。所以李昌寿接纳了好多别的教会爱主的人了，教会就兴旺起来了。所以我们在台湾的调查呢，当初国民政府到台湾的时候呢，大陆去到台湾的基督徒当中呢，当初1947-48在大陆复兴起来的只有200位，不到200位，分散在台湾各个城市呢，过了4年，聚会人数到了40000。哦，真快了。所以你们都记得，可能都知道啊，穿了一个白的那个夹克嘛，一个单子嘛，写上头写个罪，后面写个死嘛，我们福音队出去的嘛，台湾的福音队开始是我做领队的了。这传福音嘛，好多人信主了。哦哟，聚会人数增加了。这样的话呢，49年增加，50年增加，51年增加了，52年不增加了。奇怪了，一次收信200，人数增加了吗？过2个月了，又是恢复到从前的了。这一次收进300，人数增加了吗？过了2个月，人数又减了300了，又跟从前一样的。所以我问李昌寿了，哎，我说李弟兄，为什么？我们以前每一次收息的话人就增加吗？再一次收息更增加吗？是不是一次一次收息怎么人都不增加呢？李昌寿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感觉的，教会人数增加是根据灵命有没有成长，灵命没有成长了，信徒人进来拖不住的啦，好流失掉的啦。那么我说怎么办？李昌寿说我命苦。哎呦，这是李昌寿跟我讲圣心话的，因为你一次都没有出来。但我已经把我所学习了都来教会供应了嘛，弟兄姊妹灵命成长了吗？所以人数就增加吗？我给供应都供应了吗？我们新东西供应了，我命苦了，你一次都没有来。你一次来的话呢，灵命给人成长了，人数就会增加了。那我说李昌寿弟兄，你这样讲，那我们跟着你怎么办呢？我们更没有办法啦。所以李昌寿告诉说，我现在打算呢，到英国去请 Austin Sparks 来，他当初帮助你出生的啦，他来了灵命会成长的，人数就会增加。 哦，这个给我很深的印象呢。我说李超说，那就快过紧喽。哦哟，他说其实不可容易，不容易啊。我要跟香港的陈泽信、菲律宾的廖少逊、新加坡的罗松一同联合了我们一同去请了。55年把斯巴克请来了。嚯呀，聚会的时候一过了之后，人数增加了，快得不得了。人们成长了吗？就增加快的了吧？这是我自己的。亲爱的李长寿的讲到了亲自所经历得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人数有增加，增加了不是太多，对不起啊，我不在后面批评你们啊，乃是我在你们面前讲的啦。但弟兄姊妹啊，你们为什么增加不太多？灵命成长不够明显。所以犹大什么说，要在真道上造就自己，真道的造就自己了，灵命成长了，圣殿的样子就显出来了。灵命不成长的话呢，圣殿的荣耀彰显的不完全。所以弟兄姊妹呢，你们要被主所用要紧的，那是你们自己在真道上有没有造就自己了。所以这个的话呢，也是犹大所说的，像旧约的三个节气起的，逾越节你们都有了，五旬节有了一点了，祝棚节差了很多。弟兄姊妹啊，这我在你们面前公开的讲，对不对？那这是求主了，你们看了犹大书的时候呢，在正道上造就自己。所以犹大书意思是什么？如果真道上没有造就自己了，耶稣基督不会再来的。耶稣基督再来了，乃是看在地上不过福音传道的地界。耶稣基督再来了，像以弗所第四章的，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但已长大成人了，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了。那求主恩待我们了，叫我们在神面前呢，属灵上有好的追求。好，我们低头，我们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所准备的，你在我们上所盼望的，是远超过我们自己所想象、所领会的。你不光叫我们蒙恩，你也叫我们身上彰显你的荣耀。你不光在我们生活中间显出你崇高的品格，你也叫我们在你手中呢成为有用的器皿了，叫你过度也借着我们都是开展的了。主，我们谢谢你，你恩待了我们，但我们没有办法忽略，中国还有13亿的人口，多少的人还没有蒙恩的了。虽然你这十几年来在大城市知识分子工作已经这么明显，但是主啊，叫做中国人能够听见你福音啊，还有好远的一条的道路。求你叫我们啊，在正道上造就自己，也就我们自己，也就整个的教会，在你手中成为有用的器皿。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